如果等了969年人还不悔改，你想想洪水是不是应该要毁灭这个世界？如果你看见这等主等了700年，他们仍旧放任自己，然后可以说在整个宗教的包装底下，他们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人欲泛滥，然后把儿女禁火，弟兄姊妹，然后他们任意，他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要吃那个结果。所以到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一个时候神说你可以，但是别人不可以，你可以，结果你把这个细菌，你把这个病就带到全世界，这个世界就绝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神不能不动刀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神老早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迦南得着产业，不是因着你们的义，乃是因着他们的恶。所以神是借着约拿，借着约书亚来审判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围困整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是忍耐的神，你就想起尼尼微的神，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，只要他们有一丝丝的悔，你们通通不要讲话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不要吵，弃脚说话，让脚声说话，那么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悔改，他们不能够再活在罪恶里面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他们仍旧不悔改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等到那个积蓄的能量，信心能量爆发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共鸣，那这个共鸣就真的叫这个城墙就倒塌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就是第一个城下来了，他们果然打了胜仗。那这个胜仗当然打得很漂亮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现在你知道这个背后所代表属灵的意思不知道有多少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圣灵描写这些的时候都非常周到，所以有个伏笔，就是他们就是拉合的故事。那么很感谢主啊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，你知道路德跟谁做朋友呢？跟波阿斯做朋友，不是吗？然后路德跟波阿斯就生下了什么？就生下了大卫的祖先，然后呢也生了主耶稣的祖先。这个你做梦没有想到，因为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们一救出来以后，先要放在营外。为什么？他们是不洁净的，明白吗？外邦人怎么是洁净的呢？所以他们一定要经过洁净的手续，然后可以住在以色列中。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住在以色列地中。为什么？他们是不配的，但是你看见他们蒙了何等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才有拉合的故事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怎么会主耶稣家谱有拉合的故事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感谢主。如果你有一个信心几乎是约书亚没有的，几乎是约书亚的弟兄们没有的，他们还没有啊，所以约书亚还需要派探子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约书亚就建立他的信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约书亚所建立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拉合的信心上。所以最后他被接纳，最后他得救，最后呢他在主耶稣的家谱里，在大卫的家谱上，也在主耶稣的家谱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能不感谢主，你觉得你看这是主所做的救恩是很大。好，那这个我想是很有名的，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怎么打完了第一战。那么第二战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当然去打爱了。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，因为我们不懂得地理嘛，我们不知道说这是三度空间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爱原来是什么。原来我现在这样说吧，假定说我这个是中央山脉啊，中央山脉，那么如果这是最高的地方， OK， 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其实爱严格说来不是在最顶点，爱呢大概在悬崖上面，那伯特利在这里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本来呢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现在呢是在海平面以上1000公尺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要打爱的话，你看你要爬什么？要从400公尺以下，然后爬到水平面，从水平面又爬1000公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你就看见说，这个战争，尤其对方是什么？是一个坚固城，不光坚固城，而且居高临下。不光居高临下，而且附近呢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在那个山谷里面，你在打仗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你个地名嘛。那个地名，如果你仔细去看原文的意思，就是采矿场。采矿场就表示那里很多的石头啊， 所以你很清楚的，等到以色列人第一次打败仗的时候，你叫3000人上去不行，那次约书亚连自己都没有上去。那么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为什么打了败仗，很简单嘛，敌人根本不要来对付你，他只要把石头滚下去你就没有了嘛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今天耶利哥城打赢了，那现在如果我要把这个谁拿下来，把爱城拿下来的话，那第一我先不要想爱城啊，先不要想那么高的地方嘛，我们先把别的先解决了再说嘛。但是为什么他急得要把爱拿下来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证明说呢，这个是谁的计划，谁的拦阻，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计划和他的拦阻。因为神当初老早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进迦南以后，你们要到以巴路山，要到基利心山，六个支派站这边，六个支派站那边，这很清楚，这神明明的话很清楚的。那现在你怎么上到那里去呢？很清楚的，如果到以巴路山是最高的，是天的境界。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伯利恒跟爱是姊妹城，根本一个在山，一个在山崖旁边，是姊妹的。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？因为爱城拿下来，天的门就拿下来，天的门拿下来，从那里往北走一点就到了事件了嘛，所以就到了那个目的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约书亚所以会想说要把爱拿下来，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蓝图是约书亚的，约书亚自己想不出来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知道第一仗结果打了败仗，这个打了败仗以后呢，那么慢慢才发现说原来他们中间有漏洞。特别在征战上，如果有什么罪你没有认，如果有什么肉体你仍旧纵容，那么就像什么，就像雅干的罪一样，没有被对付的，那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真的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就给仇敌留下余地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漏洞。什么时候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，很清楚的，我们看不见我们这里有漏洞，但是仇敌老早看见了，所以叫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不住。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说，约书亚就对付那个罪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。那么借着抽签终于找出那个罪来，那么你才晓得说原来只是为着示拿的一件衣服，示拿就是巴比伦，就代表今天的世界。你看见那些物叫它当面都是该被咒诅的，不错，是战利品不错，但是你看它不知不觉把它隐藏在一起，把它埋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什么叫雅干的罪呢？雅干的罪就是隐藏的罪，那些的罪可能跟世界有关系，不管什么样的罪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你家人知道，只有他家人知道，没有错。但是最后你看，你这个罪一定要被对付。什么时候一打败仗，很清楚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漏洞。所以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应该嗅觉很敏锐才对，因为事实上所有在责任上的都是做监督的，都是做眼睛的。你应该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，你应该看见有些弟兄姊妹那个聚会的光景已经不对了，你今天的祷告已经是不对了。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让他，许多时候还是纵容他，许多时候还没让他纵容做大，大家都不知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等到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这次我们福音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为什么我们传了花那么多力气结果没有一个人得救，或者最多小冒30只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你所以打了败仗，所以失败，因为有许多的罪没有被对付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终于雅干的罪就被对付了。雅干的罪一被对付以后，现在呢，神就对约书亚说话了。好，我们看神对约书亚怎么说话。18章1节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，上一次只有3000人，太少了，而且呢，上一次你根本就没有出营，太轻敌了，那这一次你要率领一切兵丁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得军心的缘故。亚历山大打仗的时候，他从来不是让他的子弟兵往前线去，他一定是第一个上前线，然后子弟兵跟着他上去。 所以你看见他跟他的子弟兵情同手足啊。后来他打到印度的时候，听见士兵们叹一口气，不是被敌人打败了，因为他们想家了，所以他们就撤，他就撤军。等到亚历山大要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让他的军，让他的这个左右手经过帐篷，一个一个跟他说最后再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要打一场胜仗的话，你将帅一定要走在前面，你不能叫把别人赶到前面去送死，不可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次约书亚没有出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约书亚没有软弱，没有失败的，也有，但是幸好谁呢？幸好我们的主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对付了罪以后，然后呢，神就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。还是上埃城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埃城是神的居，埃城一定要拿下来。埃城拿下来了，他的姊妹城伯特利就拿下来。伯特利拿下来，就天的门打开了，天的门一打打开，那么天就不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他们这个战争的目的结果是什么。他们希望是要赶在五旬节以前赶到什么？赶到时间，然后根据神对于摩西所说的话，等到他们每次过节的时候，他们要宣读神的话。所以请记得，就在那个五旬节那一天，他们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把整个的书打开的时候，你要记得那是在约柜旁边那本书，那就是摩西五经，从创世纪到生命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太重大了。他们整个的战争的过程是受什么支配的呢？受神旨意支配的，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好了，那你说这个话的背后，这一件事的背后有什么智慧吗？当然有智慧。请大家记得，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的？约柜。以色列人怎么呼喊得胜城倒向下来？约柜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事件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的话，那么如果整个中央山脉都是摩利亚王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现在只要把约柜放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间一摆，就好像把约柜放在约旦河一样，你看见水不能不分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很清楚，亚摩利人的王就切成两半，南边的跟北边的。所以你再读下去很清楚，有南边的战役，有北边的战役，因为这一切就把它分成两半，可以说一面分化， divide and conquer。 那么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不知不觉的。你看约柜只要在中间一摆，现在请记得，不光是南边的，你看见五个国的联盟，包括耶路撒冷为首领的紧张起来了，那连耶宾的王，就是下索的王，也紧张起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些都是跟整个的部署有关系的。表面上看来是去过节，表面上看来是要宣读主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都是在神整个的部署里面。以色列人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你看见吗？现在终于在爱打了胜仗以后，他们自然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这个天的境界，那就是他们已经把天的门拿下来了嘛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仗到底怎么拿的？这一次也是神告诉约书亚说，你怎么你打赢这个仗？所以明白吗？谁到底是元帅？谁到底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？当然是主自己，当然是主自己，没有疑问的嘛。所以现在你可以上去，我可以交给你，交在你手里，但是你怎么上去，怎么做？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神都顾问，都过问的，清清楚楚过问的。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派3万伏兵，前一天晚上你就要上到什么？上到爱的后面。然后等到后来呢，怎么做呢？就是约书亚要率领大军队从山谷上来。山谷上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假装又像上一届打败了。打败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看见这个爱城里面呢就跑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伯利恒的也跑，伯特利的也跑出来了。一跑出来以后呢，那这个时候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就放火烧， 一放火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敌人才知道说，哦，我们的城已经被烧了。回过他来要救他的火的时候，结果发现有敌军呢是从城门里面冲出来，所以两面夹攻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爱城就打了败仗，爱城就这么失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了，这是你们手里第一张的地图。本来我们想用圣经，用这个投影，但是我觉得投影不是那么清楚，还不如大家手里的这个清楚。所以现在你们看第一张的地图，耶利哥与爱城的战役。我们先把这个地图呢稍微看一下啊。首先呢，你找亚当城在哪里？那亚当城就是我们上面写很大的亚当城。那么首先你要看耶利哥在哪里，耶利哥